约书亚记十六章拿鸿书第一章，约书亚记十六章拿鸿书第一章题目是难中靠神，灭尽仇敌得加倍地。难中靠神，灭尽仇敌得加倍地。今天特别讲的约瑟支派得地业，而且得到了约瑟得到了双份产业，得双业，得双业。对他那边就投靠神，最关键就是投靠神。尼尼微人根本不投靠神，而且抵挡神，结果就被灭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得胜，一面是敌灭，仇敌被灭尽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投靠神，而不要抵挡神。所以一面约瑟在长期的受苦中能够靠主得胜，并且是彻底得胜而蒙恩，他的子孙都蒙恩，所以他得到加倍的产业。那面是先知拿鸿预言尼尼微，尼尼微是怎么样抵挡神，设恶谋，设计来抵挡神，结果必定受罚，而且被灭尽，受罚而灭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也可以给我们看到拿鸿先知和约瑟相对，拿鸿传出安慰的信息，也传出神审判的信息。约瑟自己蒙恩，也给全地的人都带来恩典。所以神是我们的保障。所以今天的中心节就是拿鸿书一章第七节，一章第七节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这样的人是谁？那边就是约瑟。约瑟就经历到神实在是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时候，约瑟在长期的患难中，神是他的保障，他投靠在神的里面，他投靠神的里面，所以神就眷顾他，保守他，以至于以后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完全的通行出来。神为保障，既然神是我们的保障，我们要投靠神，我们就能够得胜到底。得胜到底的人，你就能够得到双倍的产业。所以我们得一份产业还不够，我们要得到双倍。约瑟的枝子都探出墙外，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，约瑟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拿西的千千，这是神加倍的赐福给他，这绝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他投靠神，投靠神。所以我们要投靠神，而不要抵挡神。投靠神得双业，你得到双份的产业。投靠神就能够恩上加恩。好，我们今天两边相对，小段是两节对三节，五小段两节对三节。我们现在这边看五节，那边看七节，第一段五节对七节，题目是难中靠神昌盛。难中靠神昌盛，犯罪敌神遭报。两边相对，第一段就是靠神与敌神，靠神与敌神。你在难中靠神昌盛，是大大赐福。那面就是犯罪敌神，结果就遭报。尼尼微的下场，尼尼微的结局啊，摆在我们面前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先看一节二节。约瑟的子孙研究所得之地，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，约旦河边呢，从这里起，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，从耶利哥上去，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。所以这个主要的是一节二节是指着这一个约瑟子孙，主要是讲到谁？讲到以法莲得地，得地所得的地的这个南界。后面又讲到西界，啊，讲到东界，第五节就讲到东界了，就是他的四界，他的范围，他所得的地。约瑟，我们知道名字的意思是增添，就是增加的意思。约瑟信靠神，约瑟在苦难中得胜，所以神给他恩典是增加的，就是使他能够恩上加恩。恩典加增，真的是恩典加增，我们在约瑟身上看见，但是他受苦多。所以我想啊，这章圣经啊，主要是对约瑟本身，他本人为什么他得双份产业， 像约瑟能这么问恩典。我们看一下十四章，十四章，三节四节，十四章的三节四节，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，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。底下因为什么？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，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。这是说利未人为什么没有产业？利未人没有产业，因为约瑟代替了，约瑟两个支派得两份产业，那约所以利未人没有产业，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，但给他们居住。所以这里说约瑟子孙是两个支派，这个是根本没有的事情，奇特的，每一个都是一个支派，只有约瑟，约瑟也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一个。雅各每一个支派，不是每一个儿子代表一个支派，每一个儿子代表一个支派，但唯独约瑟他代表两个支派，两个支派。所以约瑟能够这样在得着两个支派，这个我们追根到底就知道约瑟是在苦难中，长期的苦难中他能够得胜。什么人能够得到双份的产业？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做长子你才能够得到。请大家看历代上第五章，约瑟根本不是长子，是第几个？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，我们都知道是第十一个儿子，但是约瑟被立为长子，就是在上第五章一节，我们看第一节，一同念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家谱，他不算长子。长子的名分应该是流便，现在怎么样？归了约瑟。所以告诉你，约瑟为什么得双份？因为一般来说得双份产业的只有什么？只有做长子的，长子才得双份产业。所以这里就是因为约瑟被立为长子，谁立的？神立他为长子。流便应该是长子，得不到长子，约瑟不是长子却被立为长子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因为长子得双份，长子得双份，所以约瑟蒙恩，约瑟被立为长子。那约瑟为什么被立为长子？那是因为约瑟他在苦难中那个与主联合，在苦难中那个忍耐顺服到底，是吧？这个到底很要紧。他在苦难中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恨恶兄弟，没有记仇报仇，出来了也一个都不提，在法老面前也没有提，所以他这样的顺服谦卑，在受苦中忍耐得胜，所以他蒙恩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增添，增添是为了恩典再增上去。首先他得到什么地？伯特利。你看第一节末了就告诉你，一直到伯特利，从耶利哥上去，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了伯特利。伯特利是雅各，就是约瑟的父亲雅各最蒙恩的地方，第一次与神见面就是在伯特利，所以伯特利被称为什么？神的殿，天的门。所以我们要得到伯特利。伯特利在列王分裂以前是好的，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以色列三代祖宗都住过，都在伯特利待过，是伯特利。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雅各，特别提到雅各，神让雅各以后还愿还是要回到伯特利，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以后不好了，那是在列王分裂以来，所罗门死了，这个罗伯安以来，那么北国在伯特利建立的牛犊就不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得到这个伯特利。底下又从伯特利到路斯，后来路斯合并跟伯特利成为一个地点，路斯就是紧挨着伯特利的一个地方，后来合并了。底下接连到雅吉人的境界，一直到亚他律，我们就到这两节。所以这个约瑟子孙得地，当然这一章主要是讲的以法莲得地，后面一章还讲到马拿西得地。我们看看以法莲能够得这些地，那还是因为约瑟的缘故，约瑟多受苦所以多得地，所以他子孙就多得地。不但在伯特利，又从伯特利到路斯，路斯的意思是钢皮的，钢皮的意思，钢皮像那个谁，哪伯也不是，这个哪巴不是钢皮吗？为人钢皮， 是后来改变呢，露丝以后合并成为波特利了，成为神的殿天的门。雅基人是迦南的一族，所以你要得地嘛，你一定要得胜迦南的一族，得到这个仇敌的地。亚他律就是冠冕，约瑟受苦才得冠冕，以后约瑟做宰相啊，真正得冠冕。我们就到这两节啊，我们就看先看这两节，对到那边三节，两节对三节，请看这边拿红书一章一节到三节，先看一节对一节。那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拿红所得的末世，所以开头我们就是拿红和约瑟来相对比啊，一面是这一个先知叫拿红，一面是神所拣选的约瑟。约瑟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增添。拿红的意思是安慰。那这两个先知啊，这两个神的仆人，我们看一下，约瑟是多受苦，所以他蒙恩，所以恩典增添，这边恩典增添，那边多安慰人。拿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，因为拿红所传的所有的信息里面主要的是什么？对神的选民来讲就是安慰的信息，因为神要刑罚尼尼微，神刑罚仇敌，报复仇敌，那这里面目的就是为了安慰拯救神的子民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多安慰人，我们要像拿红一样成为一个安慰者，多安慰人，那边就是恩典增添，我们恩典越增添，我们应该多安慰人。同时约瑟本身也实在是一个安慰者，这边拿红是全民的安慰，那边约瑟是全族的安慰，也可以这么对，拿红是全子民的安慰，那边约瑟是全地的粮仓。约瑟不是全地的粮仓吗？不但救了自己的全家，雅各全家，救了他们的性命，在荒年中可以有粮食，可以度这个怎么样，那个得粮度日，而且是全地的粮仓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成为全地的安慰，成为全地的粮仓。这两边相对的意思。还有拿红得到了神的默示，那边约瑟子孙得到了伯特利，神的殿，天的门。得产业，你要得到伯特利，成为神的殿，天的门，这边得神默示，那边得伯特利。所以拿红是传安慰的信息，传安慰信息，那边是供生命之粮。约瑟被神拣选，多受苦难，后来才明白是为什么神造就他，让他成为生命之粮，供生命之粮，这边是传安慰信息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节，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啊。我们先看这一节，一共是两节，都对那边的第二节。我们看这边，神向谁祭血施暴？向仇敌。对仇敌来讲，神是祭血施暴的神，因为仇敌他向神的百姓加害过分啊，侵略欺压神的百姓过分，所以神要向仇敌祭血施暴，向仇敌祭血施暴。对在那面前，神向约瑟是怎么样？神为约瑟伸冤施恩。你爱主，你跟主，你为主受苦，神为你伸冤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神伸冤，一面是神施暴，是吧？神向什么？向仇敌祭血施暴，这边向约瑟伸冤施恩，为约瑟伸冤施恩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祭血施暴的神。如果我们与神为敌，那神也是个祭血施暴的神，也向我们要祭血施暴。约瑟他敬畏神，依靠神，所以神为约瑟伸冤施恩。再看第三节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民有罪为无罪。这句话再强调，神是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他万不以有罪无罪，有罪必追，必究。这边有罪必究，所以他乘旋风来，暴风而来，神要追讨罪，有罪必追讨，可以这么说，有罪必追讨，因为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对在那面就是约瑟，还是对约瑟。约瑟是怎么样？敬畏神，憎恶罪， 敬神正罪，这边有罪必究，敬畏神正无罪，约瑟是恨无罪恶。约瑟怎么说？我怎能做这大罪，怎能犯这个做这个大恶，得罪神呢？他看出来了，这个波提乏实在就是魔鬼的化身，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他犯罪，约瑟拒绝，所以他敬畏神正无罪，这边有罪恶必追讨。好，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，接着看三节四节五节啊，我们看到五节这是一段，三四五又往西下到亚雷提，亚雷提人的境界，又到下伯和伦的境界，直到基色的基色，一直到这里通到海为止，那很明显这就是他的西界，西界一直通到海为止，就是大海，就是地中海。那这里就是以法莲的地很广阔，底下第四节说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，就得了他们的地业。这里讲了两个人，两个人谁？约瑟的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都得地，但是具体的这一章主要是讲谁？讲以法莲，等到是七章讲马拿西，所以他分别讲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约瑟的两个儿子都得了他们的地业。刚才我们已经看了，就是因为约瑟本来不是长子，因为受苦得胜，被立为长子，在试探中能靠主得胜罪恶，远离罪恶，战胜情欲，所以他得双份，他被立为长子。所以我们正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忌邪恨罪啊，被立为长子。底下第五节，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照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，底下更具体的讲了，他们地业的东界是亚他律亚达到上伯和伦，这就是讲的以法莲所得的地。以法莲是受苦昌盛，这个名字要记住。约瑟在埃及，是不是他远离自己的家乡，他受苦得胜以后，约瑟怎么样？被提出监牢，后来法老给他娶一个妻子，所以约瑟所娶的妻就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这个外邦教会与主联合的意思，是预表的意思。所以他生了两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叫马拿西，就是忘记神，给他忘记痛苦；第二个意思不但忘记，而且神使他在受苦中昌盛，受苦昌盛。所以我们不要怕苦难，你越受苦你越蒙恩，越受苦越昌盛。果然后来约瑟多昌盛，本来是一个阶下囚，以后变成什么大宰相，是吧？法老之下，大有权柄有能力，从天下人都到约瑟面前来什么呀？来滴粮，来滴粮。所以叫受苦昌盛，约瑟实在受苦昌盛，是给儿子的起的名，但实在是约瑟的经历，这是个约瑟的经历。以法莲子孙的境界，那底下具体还告诉我们他们得什么地方。所以神是在赐福给约瑟和他的子孙。那这一个第五节这个亚他律亚达名字意思是荣耀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。伯和伦的意思是空虚之地，空虚之地。约瑟实在是得到荣耀的冠冕，神装饰他，神高举他，他真是被神建立，被神高举，万民都留归。所以万民留归是谁呀？真是约瑟呀，万民留归，万民都仰慕他，都到他面前来滴粮，都来求他赐粮食。那我们要得到什么地呢？全地的人就像伯和伦一样是空虚之地，所以你只有来到约瑟面前，你才不空虚，才能够得到灵粮，得到满足，得到饱足，不至于再饥饿。到第五节，对到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是到七节，到七节，我们先看四节，第四节，他斥责海，是海就干，你看神一斥责海就干，诗篇里说海底都露出来，神一斥责不但海干，连海底都露出来，那不是约旦河水，那不是红海吗？红海就干了，就干了，使一切江河都干涸，就说。那这些个你抵挡神，你这只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就是说到这个你抵挡神啊，你 与神作对，那么你的江河你的丰富也好像江河一样都干涸。人的一切丰富，你自己所仰赖的一切，你的财富像海一样都干了。底下巴山和加密的树林都衰残了。巴山加密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啊，以色列的东北部。巴山是在东北部，加密是在西北部。巴山在约旦河东，加密在约旦河西。那就说到这一节圣经讲到神的权威，也讲到了神的百姓，你犯罪之后，你照样，你最丰富的地方，你最富饶的地方，你最茂密的树林，有一天也要衰残，要衰残的。连黎巴嫩的花草也都要衰残，也都要衰残。那都是因为神的百姓有罪，所以在先知没有预告这一个尼尼微受罚之前，先讲到以色列神的儿女，你犯罪作恶，你也照样受罚，也要衰残。我们就看这个第四节，这个第四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有罪衰残，有罪就枯干，有罪就衰残，有罪衰残，对在那边圣罪蒙恩，一个是犯罪你就衰残，一个是圣罪那你就蒙恩，就是月色呀。这边是花草树林衰残，花草树林衰残，那边受苦中生命丰盛，那么月色越受苦越丰盛，受苦中生命丰盛，这边花草树林衰残，也告诉我们不要追求外面皮毛花草，你黎巴嫩高高的山上你的花草也要枯干，也要衰残，所以世界都要衰残，只有在主里那才真的蒙恩。所以约瑟是得到了双份，得到了大大的蒙恩。再看第五节六节两节，大山因他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，大地在他面前凸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所以神的刑罚来到，全地震动，大山小山都要被震动，都要消化。那这里就说到被震动归无有，我们在世界的一切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要被震动归无有，对待那样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不震动，是吧？得到加倍的产业，这边是被震动归无有。月色说实在的，在受苦当中也是被震动，我们的生命要被震动，苦难呢，真是把它消化了，苦难呢，震动它，但是经过震动，那月色里面的东西才真正的坚固，真正信靠神，所以他得到什么？得到加倍的产业。这边你大山小山，也代表以色列神的百姓，仰望大山小山，依靠人，依靠势力，依靠钱财，又是拜偶像。大山小山也代表大山小岗许多的偶像，结果有一天都要被震动，都要归无有，就信靠神得加倍产业。还有第六节啊，五节六节这两节对那边，第四节底下说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这里是两个问号，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我们自己老旧人这个磐石都要崩裂，生命破碎，你才能在神面前蒙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对这边就讲神的愤怒，那边就告诉我们约瑟怎么对呢？这边是神发怒，谁立得住？神发怒没人立得住，你有罪神就发怒，是吧？无人立得住，对在那边就约瑟有神同在立得住，约瑟就是有神的同在。我们看创世纪39章40章41章都提到约瑟，无论是在波提法家里神和他同在，无论在受苦当中下坑神和他同在，在监牢里面神和他同在，约瑟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神发怒谁立得住，一面有神同在立得住站得住。再看第七节对着那面第五节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的。对着那面，这不是约瑟吗？约瑟正是经历到神本为善，神怎么眷顾他，神怎么生给他，神使他苦后昌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难中蒙恩，一个人难中蒙恩， 那边是受苦昌盛，想把依法莲子孙得产业，一面是受苦昌盛，一面难中蒙恩，那面得荣耀冠冕，那是名字的意思啊，我们对出来，约瑟确实也是得荣耀冠冕。这边呢，这边神为人保障，这个保障，约瑟神就是约瑟的保障，约瑟不管下坑为奴作奸，实际神是他的保障。为什么呢？这边说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，这边是投靠神，那边是敬畏神，或者说约瑟就是专靠神，约瑟一生就是敬畏神专靠神，所以约瑟能够得到神的保障，神与他同在，神亲自是他的安慰，是经过苦难约瑟还站立得住。这边就是神本为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本为善，这个本为善的意思只有神是善，这个善就是神他的慈爱，他的信实，就是神本为善。约瑟就经历了神本为善，长期的苦难他经历，所以神给他的儿子他起名叫受苦昌盛。我们常常在受苦中不但不昌盛啊，在苦难中啊都练得简直一点劲都没有了，衰残，所以我们要受苦昌盛，像保罗所说一样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天内心是一天心是一天，这个在受苦昌盛，受苦增添，和约瑟的名字一样。所以这边是难中蒙恩，约在患难中，在患难中他为人的保障，所以约瑟就是在患难中他经历神实在是他的保障。所以这一节实在是一个中心节，很要紧的，神怎么做我们的保障，神怎么样来保护我们，他怎么看顾，怎么认得，认得就是看顾的意思，那就是你要投靠他。那么约瑟就时刻投靠神，敬畏神，依赖神，专靠神，所以神才为他的保障。如果约瑟在苦难中失败，那就什么见证没有了，神怎么高举他。如果他接受了波提法妻子的引诱，那约瑟也就完了，他投靠神，神是他的保障，是保护他脱离大淫妇的引诱迷惑，是不是？他嫉邪恨罪，所以我们要投靠神。神是保障，我们要投靠他，不能说神是保障，你连追求也不追求，也不警醒，也不恨罪，那永远也不能够得胜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得胜，要投靠神啊！这是一段，我们现在看第二大段，请看第二段六节到十节。那么八节到十五节，第二段的题目是彻底灭敌，免留后患，守节还愿，还愿。彻底灭敌，免留后患，守节还愿，也可以说归回复兴都可以。那么最后就是归回复兴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六节。先看六节到，我看一下，六节到八节吧，六节到八节。六节到八节，往西通到北边的密米他，往西当然是大海，但是一往上去呢就是密米他，又向东绕到他那斯罗，又接连到什么什么地方，这就是说以法莲所得的地界，所得的地，达到耶利哥，又通到约旦河为止，这就是东边。东边是约旦河，西边是什么？大海。这是主要的东西的界限。第八点，从塔布亚往西到加纳河，直通到海为止，直通到海为止。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地，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所得的地。所以以法莲支派的地也实在是很丰富很多呀。为什么多得地？那还是因为约瑟多受苦，所以这段主要的意思就是多受苦就多得地，你在受苦中能够多得胜，你就能够多得地啊。他得了好多的地界啊。对他那边我们现在看一下八节到十二节，八节到十二节，从八节开始就讲到神要惩罚尼尼微，对尼尼微来讲， 抵挡神，攻击神，你想他得到什么下场？但他比张毅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那这些媒介我们都可以对约瑟，因为讲的约瑟子孙得地嘛。这边是什么？神用张毅的洪水来淹没尼尼微，尼尼微够强的了，多少道河，又是多少护城墙，城墙多么厚，五层城墙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抵挡神被淹没，你抵挡神，你一定被淹没。你多了不起，神兴起仗义的洪水。我们知道这一看这个什么呀？大飓风、台风一来到，我们怕的就是怕什么？怕我们这个城市被淹没。所以最要紧的，我们要得胜仇敌，得胜试探，两边相对，那边专靠神胜试探。试探就像洪水一样，没有把约瑟淹没。没有把约瑟淹没，专靠神胜试探，这边抵挡神被淹没。洪水仗义都常常也代表试探引诱罪恶的权势，像那波提法的妻子，像约瑟遭遇这一切的苦难，真像仗义的洪水，但是没有把约瑟淹没，因为他专靠神，专靠神胜试探，这边抵挡神你被淹没。还有这边是被驱逐进黑暗，这边仇敌啊被驱逐进入黑暗，对的那面就是对约瑟被炼净，黑暗变光明，那面是被炼净进入光明，这边是被驱逐进入黑暗。你看看这两边，一个是进入光明，一个进入黑暗，约瑟真是进入光明。约瑟以后被提升成宰相，万民都流归，所以一个是被驱逐，一个是被炼净。还有第九节，我们八节九节对那边第六节，尼尼微人呐、是合谋攻击耶和华呢？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，灾难不再兴起。这个灾难不再兴起，就你不能够再降这个什么呀？施灾于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不会再遭到你的灾难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攻击神，那边是敬畏神。这边是灭绝禁忌，那边是恩上加恩。大家看见没有？他必将你们灭绝禁忌。而那边呢，约瑟是怎么恩上加恩，得一个儿子再得一个儿子，一个支派再一个支派，得地再得地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，应该是到第几节啊？到十二节。我们看一下第十节，你们像这个，你们还是讲尼尼微了，你们像什么？像冲杂的荆棘，就充满罪恶，被罪恶杂草和捆绑一样，像喝醉了的人。你看这边什么？像喝醉的人东倒西歪，那面就是对约瑟另一个心智。圣经说他与弟兄迥别，有另一个心智，这边像喝醉了的人。但同时我想也可以对以法莲是现在很蒙恩，但后来成了什么高傲的酒徒，也去喝酒。所以你不警醒，你也要恩中放纵。以法莲后来恩中放纵了，约瑟是另一个心智，一直蒙保守。所以这边像喝醉了的人，是仇敌像喝醉的人，就一天的犯罪作恶，恩中放纵。所以说，又如枯干的碎秸，全然烧灭。这边是全然烧灭，就是他的结局，像碎秸都经不起火烧，全然烧灭。对着那边咄咄得地。这边全然烧灭，那边咄咄得地。这边是草木和秸，那边月色是金银宝石。草木和秸一把火就完了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所讲的。所以我们的工作千万不要像尼尼微的工作，草木和秸，所以全然烧灭。那边月色经得起考验，所以是金银宝石。再看十一节，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。这一人是谁？就是当时先知预言，就是将有一位，就是亚述的最后一个王西纳基利。西纳基利吧，大概是西纳基利，最后一个大帝。图谋邪恶，设计攻击耶和华，最厉害，攻击神，又派遣拉波沙基来什么呀？来骂阵，抵挡神，亵渎神。所 所以神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，人数繁多，也被剪除归于无有。你别唱你了不起，你最后被剪除归于无有，这神的刑罚，两边相对，十一节十二节，这边是敌图谋邪恶，任凭你敌人你图谋邪恶，那边神划分地界，神给人划分地界，神的主权，这边仇敌图谋邪恶，那边神划分地界，这边敌计必败，你攻击神，结果你敌计必败，那么神旨必成，神在约瑟身上的旨意必定成就，这边敌计必败，那么神旨必成，这边都必剪除，那么苦后昌盛，以法莲的苦后昌盛，这边都必剪除，这边说什么都必剪除。接下来的我们要看十二节的下半句，这个不能忽略啊。十二节的下半句讲到什么？讲到犹大，神的安慰的话来到。所以拿鸿先知就是神的安慰啊，神的安慰，他安慰犹大。我们大家一起念这句啊：犹大啊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。再念一遍：犹大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。你看这多大的安慰，其实犹大一点也不好，我们刚才早上念这个犹大耶路撒冷充满了金银，充满了偶像，又充满了马车马，都是外邦风俗，但是神说，犹大呀，我虽然使你受苦啊，我不再使你受苦啊，这个一天，我们大家不要一天都落到灰心里面，一天一片的灰色，虽然受苦，我不再使你受苦，对的，那么是谁呀？那不是月色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允许不再受苦，允许不再受苦是神的宝贝的允许，你受过苦被炼净了嘛？允许不再受苦，对的，那边多受苦多得地。所以雅各预言说，月色的枝子探出墙外，多多结果子，他的脚能够抵触万邦，多受苦多得地，那边是多受苦多得地，这边是允许不再受苦，但是我们要在受苦中被炼净才好，是不是？在受苦中得胜才好。如果受苦苦了半天白苦，好像耶利米书说，你炼而又炼，都归徒然，那么你叫白受苦，还得受苦。这边虽然受苦，不再受苦，赞美主，求主给我们都要经历啊！好，我们再看下面最后一段，我们看最后一段是九节。十节啊，最后一段就两节圣经，我们大家看第九节。另外，这个另外什么意思？说以法莲呐，不但是神给他的地界，他得地。另外，以法莲在马拿西的地中，在哥哥的地业里面也得地，也得诚意。这个我们看地图都看得出来，在马拿西的地业中，以法莲也得地，得了一些诚意和属诚的村庄。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，所以作为以法莲来讲，真是要战兢啊，越蒙恩越要战兢啊，不然的话后来我们这以法莲一点都不好。所以在历史中呢，你看这一个人好不好，不是说在他当时，当时不要看一时，是不是？以法莲多蒙恩啊，在别人的地里他还得地，是根本不该他得地的地方他也得地，真是神给他扩张境界，他多得地，在以法莲的地业中他还得了好多城市，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，可是我们要战兢。但最后一节不好了，他们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，得地得地，还有没有赶出去的头顶，这就是要命的事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说啊，对我们来讲就是不要留下后患，我们要灭尽我们里面的仇敌，还有一点自私，还有点恨人，还有点骄傲，还有点贪心，还对体贴肉体，这些地方不肯死。饥色是陡峭的意思，陡峭什么意思？难攻之地，难得之地，陡峭谁不愿意上去？所以结果呢就没得到。 江南人却住在一法连当中，与仇敌和平共处，成为府虎的仆人，直到今日。府虎的仆人就是说，他跟你同住，但是你制服他，他要降服你，但是很危险的，可以成为后患，因为毕竟是外邦人，是江南人。按神的允许来讲，生命祭七章，神说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免得成为你的网罗，成为你的后患。所以对江南人，你怎么能跟他同住呢？所以这就是说明留下了后患，没有灭绝尽尽，没有赶出仇敌。对他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就十三节到末了。十三节，先看十三节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这也是允许，是吧？不但说我不在你受苦，而且我折断仇敌的轭，折断众轭，对他那边扩张地界。如果我们身上还有巴比伦的轭，还有这个以尼尼微的轭、亚述的轭，仇敌的轭在你身上，就是轭什么意思？不得释放，被捆绑。神要让我们彻底得释放，脱开枷锁，脱开这些捆绑绳索，那你对的那位，你才能够扩张境界，像以法莲这么扩张境界啊，在马拿西的地业中，他能够得地。这个恶代表什么意思？保罗在书信里提到奴仆的恶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：“基督释放了我们。”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所以这个恶有一个意思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假道异端，当时就是格里派，这是奴仆的恶，不要再被这个恶来辖制。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什么，在为奴之下，是法老奴仆的恶，那代表罪恶的恶，罪恶的权势，为奴之家，在法老的这个重恶辖制之下。所以我们要得释放，要脱离，靠基督，靠圣灵脱离这些辖制，真正得自由，对他那么扩张境界。好，十四节十五节最后两节，耶和华已经出力，所以说要神出力。什么叫神出力呢？神发命令，指着尼尼微说，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偶像，实际就是神的允许，神的话，神发命令，神一发命令我们才能够得胜。神发命令，尼尼微人就要被除灭，甚至不能什么，你名下的必不留后。你看这节对的那边就迦南基色人，结果留下了，不应该留的留下了，那边是迦南基色人留下了，这边神说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还要除灭你的偶像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出令灭尽敌，也把仇敌灭尽，神出令灭尽敌，对的那面神允许除灭敌，那面是神早就允许了，可惜他们没有做到，是不是？神允许是允许，我们要抓住允许，成为我们的现实，成为我们的实际才好。不然的话，神是允许，神说我要把仇敌给你灭尽，但实际没有灭尽，这边神出令，那边神允许。这边说要除灭雕刻的偶像，那边什么？没有赶出仇敌，仇敌就是偶像，就是我们的仇敌。那最大的仇敌呢，就是偶像。这边神说什么呀？我必从你神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，雕刻就自己人手人工人的办法，是不是？要除灭，除灭雕刻的偶像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没有赶出仇敌，不肯除灭。这边说，我必因你逼漏，使你归于坟墓。逼漏就是因着你的邪恶，逼漏就是他的邪恶的罪，使你最后归于坟墓。那边就是应当把仇敌归于坟墓，是吧？把锤仇敌赶出，本当赶出仇敌。说明他们没有抓住主的允许，要把仇敌赶出去。这边神的允许，神出令啊，也是神的允许，要把偶像灭尽，而且呢，叫尼尼微归于坟墓，就是彻底归于。什么叫归于坟墓？就我们要与主同死啊，我们里面的仇敌要赶出去啊。 我们怎么敢出去啊？一主同死，埋葬啊，要埋葬。主不但为我们死，而且为我们埋葬，最后为我们复活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。最后一点，看呐，要报好信息，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。中间经过，他已经灭尽了，他已经灭绝尽尽了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归回复兴还愿，归回复兴还愿，看呐，要报。敌人同住，他说直到今日他们还住在你里面。这边说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那边迦南人还是在他们中间来往。这边恶人不再经过，那边迦南人仍住他们中间，仍与迦南人同住。这边是恶人不再经过，这边说他已经灭绝尽尽，那边是留下后患。没有灭绝尽尽吗？这边是灭绝尽尽，那边留下后患。所以就是告诉我们，最后就是我们要彻底，一定要彻底。神是下决心把恶人都灭绝尽尽，不再从他们中间经过。就是说亚述彻底的灭尽，其实这也是预言，不仅仅是尼尼微，是指尼尼微是代表的什么呀？代表世界上的敌神的列邦。有一天都要灭绝尽尽，神的子民在国度里面要守节欢乐，要向神还愿。我们想想多么美好！所以恶人不再在你中间经过，那边还跟迦南人往来，所以我留下后患。这边是灭绝尽尽，所以现在神要练的，我们就叫灭尽，灭尽仇敌，让我们真相保持发光。那我们里面一切仇敌有形的无形的都要除尽灭尽，不然我们怎么能发光呢？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守节还愿呢？奔耶路撒冷呢？所以这边报好信，那么是得地业。我们什么叫得地业？得地业就是报好信，我们要报好消息，传扬福音呢。得地业，那么是报好信。所以我们自己是一个报好信息的人，所以我们更要先把仇敌灭尽，不要还跟基色人在一起。陡峭啊，就是悬崖，就是高处啊，最高的地方，难上去的地方。陡峭就是指的这个悬崖呀，下面就要掉下来了，你害怕，你惧怕，你不敢得地，那你就跟他同住。所以我们应该灭绝尽尽啊，不能跟仇敌同住。那我们怎么能够灭绝尽尽？我们今天当然不能靠自己，我们要依靠神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拿红书最得投靠神嘛，神是我们的保障，也依靠他，那主才能够给我们灭绝尽尽。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就是靠圣灵，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止一天在，不止一天的就是被仇敌辖制。这边说叫仇敌做苦工，让仇敌被辖制，那不过是暂时的。你软弱的时候，他就抬头了，他就强盛了。我们最要紧还是把他灭绝尽尽。所以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？非常可惜的就是从前一章吧，我看啊，15章，从犹大，这个犹大应该是老大哥带头。前面这些都很好，犹大最后一不是人，没有赶出去。我们看一下15章的63节，你头一个带出得地，你都有仇敌没有赶出去，接下来的一个又一个。16章是这里的第几节呀？16章的第10节，17章的13节，12、13节，马拿西子孙也有不能赶出的仇敌。你看看，结果一个个得地者，我们都看见都有所留下的。这并不是说神没有力量，是因为我们不会靠神，是因为我们还是对这个妥协，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对这个还什么呀？还有一点留恋，你不肯面对，你不肯下手。神明明是说的，你们归我为特选的子民，所以神说你们要分别为圣，要彻底灭尽仇敌，就是不听。所以这仇敌代表什么？可能代表你的偶像老 清楚告诉我们要灭尽，要彻底，不彻底终究为患，不彻底将来就是麻烦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小轮的中心，受苦得胜，灭罪透光，恩上加恩。受苦得胜，灭罪透光，这罪要灭尽了，弃罪灭罪，灭罪透光，恩上加恩。月色实在是恩上加恩，所以这张我讲最要紧的就是对月色本人，他是怎样的靠主得胜，怎样的在长期苦难中，在这个厉害的试探面前，他完全得胜。那面是有形的仇敌，就是因为我们看哪红在灵里多么清楚，这样的敌胆神高傲图谋邪恶神就一定把你灭尽。外面的仇敌